很现实的话。
谢谢圣主前面带领主经，我现在把时间交给牧师。今天的信息是约瑟的得胜。那请
到最后是先奉献还是先奉献还是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能够一同在这个主日里面一起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今天因为那个大一长老不在，所以是如果你是讲英文的话呢有那个薛莹姐妹为你翻译Emily 呢？Emily, if you want to listen to English version, you can go down there. So, or doctor can translate for you either way. All right. So, well, 这是中文讲台。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一方面是欢喜快乐，一方面呢是严肃跟敬虔。为什么？欢喜快乐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赐恩典跟慈爱的神。为什么我们要严肃敬虔呢？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位圣洁跟公义的神。所以每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把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做一个平衡。我们不能过分的加强这个神的慈爱也不能减少对神对我们任何一个人一个公义的要求。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崇拜他，我们存着这两颗心，这个两颗心合起来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那今天呢正好是我们暑假的最后一个礼拜，所以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外，所以刚才长老也提到我们要这个为在外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 travel 呢是越来越困难。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呢讲到的是这个约瑟的得胜。 OK， 约瑟的得胜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呢，我们主要的讲题都是这个以色列被神所呼召出来。这个以色列呢包括以色列的列祖， OK， 以色列的列祖，我们从这个他的最早一个被提及的希伯来人就是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的儿子叫做以撒，然后以撒的儿子叫雅各。那个我们上次讲到雅各呢跟神摔跤，然后神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那这个以色列呢就是今天这个以色列国家的来源。那在整个这个神拣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对于这个三个人呢都有多过一次的显现，都超过一次的显现。他对亚伯拉罕有显现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呢？告诉亚伯拉罕在众国众民中，在众人中他拣选了亚伯拉罕。 OK， 神的拣选，而不是说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好的事情他得蒙这个神恩典。他说他拣选亚伯拉罕，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站在神的面前，我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站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在强调这点，就是说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同时呢他也拣选了以撒，也拣选了雅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成就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救恩。 OK， 神在世界上的救恩。所以他提到就是说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沙跟这个什么天上的星一样多。这个后裔是一个单数，这个单数呢就是说从你的后裔里面众国众民都要得到救赎。那这个后裔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就是约瑟。谁是约瑟呢？ Who is Joseph？ 这个约瑟呢就是他们祖孙三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下一代，是第四代。那约瑟呢在整个圣经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整本的这个创世纪呢，一共有50章 ，OK， 有50个 chapters。那这个整个人类的记载，一直到11个 chapter。可是关于这个约瑟的记载呢，就是从39章一直到50章，一共呢有11章到12章左右讲到约瑟。所以为什么的约瑟的地位这么重要？我们今天来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是谁？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是谁？你们在那边听了很久，谁到底掌权这个世界？是恶者撒旦掌权这个世界。谁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在约翰福音来讲，他就说什么？就说你们在世界有苦难，你们在世界有试探，可是呢，你们不要惧怕，因为什么？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能够胜过世界的，就只有耶稣基督。那今天来讲到这个约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求神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啊，我们为啊你的众儿女、你的朋友这段时间分别为圣献上感谢。求主你经过今天的经文启示我们啊，赐给我们啊了解的灵，赐给我们智慧的灵，让我们知道你话语中的真正的奥秘。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每一位啊听你话语的人。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所以我们讲到约瑟 ，OK， 约瑟的话就是啊亚伯拉罕的第四代。那约瑟呢，大家晓得，我们上次提到以色列呢，他有12个儿子，对吧？他有12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那12个儿子呢？当他啊跟神摔跤的时候，他实际上只有11个儿子，11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呢就是约瑟。那这个约瑟呢是他4个太太里面一个太太生的，是谁生的？约瑟是 Rachel，OK，是 Rachel 所生的。那这4个太太里面呢，这个 Rachel 呢就是这个雅各后来成为以色列最喜欢的啊一个人。那在这个之后呢， Rachel 呢又生了另外一个小孩， OK， 另外一个小孩他的名字呢就叫做 Benjamin， 就是叫便雅悯。这样就是完成了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的12个儿子， OK， 12个儿子 的完全的这个数目。所以呢，当这个他生完12个儿子之后呢，这个 Rachel 呢也在这件事情中他难产，也就死掉了， OK， 他死掉了。那这个死了之后呢，这个以色列呢就是雅各就把 Rachel 呢葬在今天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就是伯利恒这个地方。 OK， Rachel 是葬在伯利恒这个地方。那这几个小孩长大之后呢，其中以色列呢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就是约瑟，就是 Joseph。 所以呢Joseph 呢他得到这个他父亲的恩宠，那他父亲呢也做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给他，这、就是一个很七彩的衣服。你们在圣经读过圣经有听过这个有这个故事。因为这个父亲呢对这个小孩的特别的宠爱呢，造成他11个 brother， OK， 10个或11个 brother 对他的嫉妒， OK， 非常嫉妒他。那约瑟呢做过2个梦， OK， 这2个梦呢他把这个2个梦讲出来给他的众弟兄跟给他的父母听， OK， 给雅各听。那大家呢都大吃一惊。你晓得他这个梦是什么样的梦吗？他第一个梦他做到就是说有11个禾捆。大家晓得什么禾捆吗？就是说今天是夏季夏末的时候，你开始收稻谷或收麦谷的时候呢，那个收完了之后呢，把这个禾捆呢一捆捆扎起来，OK， 扎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摆在那地方，摆在地方晒干了之后呢，就可以给这个牲畜来吃，对吧？所以这个地上呢是有很多禾捆的。第一个梦做到就是说，这个约瑟告诉他的哥哥，就是说他梦到有12个禾捆，那11个禾捆呢围在这个一个禾捆的当中， OK， 11个禾捆围在一个禾捆的当中。那这个当中的禾捆就是他，OK， 就是他。所以呢，他的哥哥就说：“哦， 原来是你要做我们的头，对吧？那这第二个梦呢，他做的是更奇特的一个梦。这个奇特梦是什么呢？就是他梦到有太阳，有月亮，还有这个十一颗星星。OK， 有太阳，有月亮，有十一颗星星。那太阳、月亮跟十一个星星呢，都向他什么？都向他鞠躬。OK， 那他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他的父亲，也告诉他的这个弟兄他的弟兄有一个妹妹。告诉之后呢，雅各就是大为吃惊，就是说，难道我也要向你下拜吗？我也要向你这个要求什么事情吗？那这件事情之后呢，他的弟兄里面就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嫉妒心。那产生很大的嫉妒心之后呢，他们就同谋呢，要把他杀掉。OK， 所以呢，他们就有一次呢，就把他带到这个田野间去。他带到田野间去之后呢，他们的预谋是这个样子，他们预谋就说要把他给杀了。杀了之后呢，然后把他那个衣服呢染了这个血 ，OK， 然后给他爸爸看说，你的这个最喜欢的这个儿子约瑟呢，在田野呢被这个野兽所吃掉了 ，OK， 所以他们打算这个计谋。可是这个计谋呢，被他几位兄长呢在讨论的时候呢，就阻止了，就说不好，我们呢不应该把我们的这个亲弟兄呢杀死。OK，rather 呢，我们就什么？我们也许就是把他的衣服剥下来，他爸爸给他做了个特别的衣服剥下来，然后田野中呢杀了一个野兽，把野兽的血呢就摆在衣服上面，然后告诉这个他爸爸说，你的这个儿子呢被这个野兽咬死了。可是呢，既然不杀他的话，怎么对待他呢？这就是说把他出卖。OK， 那个时候呢，有很多这些做生意的人呢，就是以斯玛利人呢，从这个迦南地到埃及去做生意，所以呢，这个约瑟呢就被他兄长呢，就用20两的银子呢，就卖给了以斯玛利人。OK， 所以约瑟呢就到了埃及去了。所以呢，今天所讲的这段圣经呢，就是他在这个埃及的所发生的一些情况。OK。虽然这是一个故事，可是它故事的后面呢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那这个故事呢，你们都听到刚才我们读到这个故事 OK， 我们刚才陈露姐妹跟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到了埃及之后呢，这个以斯玛利人是做生意的 OK， 他买下了约瑟之后呢，他没有自己用，他把它转卖给这个埃及皇宫里面的一个护卫长，他的名叫波提法，对吧？这个护卫长呢，是专门在皇宫里面什么看守这个皇帝这个整个安全的人，对不对？那所以他是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呢，波提法呢，因为怎么样？你刚才读到这件事情，你就说，因为神与约瑟同在 ，OK， God is with Joseph。所以呢，他在这个波提法的家里面呢，做事呢都是什么，尽都顺利，而且什么，凡事顺利。为什么？神与他同在。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当就说这件事情发生在约瑟手里的时候，不是说是一个 random 的 event， 不是一个就说非常没有这个定见的一个什么。一件事情是神在掌管约瑟的生活跟掌管约瑟的生命。所以呢，他既然在波提法家呢，波提法呢看到神与这个人同在，跟这个年轻人同在，就重用他，就把他整个家业呢都交给他来管理，交给他的管理呢所以呢，他把这事情呢做得有条有理。不但是这个样子呢，这个波提法的家里呢，也因为约瑟的管理呢，也渐渐的兴盛起来。神也什么？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神也赐福波提法这个家人。所以看到就是说，当神与某人同在的时候，不但他自己是得到什么祝福，他周遭的人也得到祝福。所以我们从看到这件事情，可是呢，这件事情只是一个开始，这个事情的 发展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你刚才念到那段圣经，念到圣经呢，就是什么？约瑟在这个世界上的试探，对不对？他这个试探被这个波提乏的妻子试探，怎么个试探法呢？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什么？先用什么秋波，对吧？用眼目来传情 ，OK， 看眼目传情传不通了呢。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什么，在他旁边天天的说，刚才用眼睛，现在用嘴巴，说了半天，约瑟也不动心。那走到第三步，第三步就动手了，就开始拉了，对不对？就开始拉他衣服了。那拉他衣服的时候呢，约瑟就逃，对吧？逃走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约瑟呢，什么就被诬赖，对不对？他被诬赖了。他本人是没有任何错误，可是呢，在这件事情呢，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中国人所讲的是一个恶者先告状，对不对？你看到这个故事来讲，是一个恶者先告状。那这个波提凡呢，他也不明察秋毫啊，他就说 ，OK， 你既然戏弄我的妻子，然后呢有证据，你的衣服都在他房间里面，他就把他摆到什么，就摆到监狱里面 ，OK，put him in prison。OK， 这件事情呢，我们任何一个人碰到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去喊冤。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在埃及这个政权掌管之下，你又是在护卫长之下，你有什么人可以跟你申冤呢？也没有任何司法制度可以把你平反。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约瑟所受到很大的一个试探。我们今天每一位人，不管你是朋友、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多少都有这个类似的试探。对吧？只是说情况的轻重不同，在工作上或在家庭里面，或是在你朋友圈子里面，这种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可以让约瑟可以倒下去。可是呢，事情的发展非常有趣，他在监狱里面又讲到说神与约瑟同在 ，OK， 然后约瑟呢，就是在这个典狱长的眼里面呢，就什么，就得到恩宠。这个典狱长说，刚才是什么护卫长把他家让约瑟去管，那这次呢，在这个监狱里面呢，这个典狱长说这个监狱由你来管 OK， 所以他被这个诬赖之后呢，就开始在管这个监狱 OK， 在管监狱的时候呢，他就交了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呢是这个埃及王的一个酒正跟膳长 OK， 酒正就是管理这个埃及王喝酒的 OK， 帮他买酒，帮他品酒等等，准备酒。那擅长的就帮他烧饭嘛 OK， 所以呢，在监狱里面呢，他交了这个朋友，交了朋友之后呢，这两个朋友在晚上呢也各做了一个梦，这个做了这个梦呢没有办法解 OK， 可是呢，因为神与约瑟同在，然后呢，神就什么，透过约瑟把酒正跟擅长的梦给解了，然后他们就知道，就说这个人不同别人，这个人有一位宇宙的真神跟他同在，所以呢，约瑟就告诉他，就说你出去之后，你不要忘我 ，OK， 你出去之后不要忘我。他出去之后呢，然后事情又有转折 ，OK， 神一步一步的在安排约瑟的生活跟生命，然后出去之后呢。有一天这个法老呢就做了两个梦 OK， 做这个两个梦呢他又没有办法解 OK， 就问他的群臣里面，就说你们谁可以跟我解梦，就这个他在这个约瑟在这个监狱里面交的这个两个朋友呢就说，哦，有这么一个希伯来人，他可以这个解梦 OK， 然后经过这一段呢，约瑟就被带到法老面前，就是埃及的王，然后他替埃及王就解了这个梦，然后神与约瑟同在 OK， 然后埃及王也看到这个神与约瑟同在，他得恩典，所以呢他就把什么，就把整个国家交给约瑟去管。所以很有趣的事情，他就是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国人叫做宰相，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他被卖到这个埃及，在护卫长家，神与他同在，然后他什么，做护卫长的管家，然后呢他被摆到监狱里面，这个监狱呢，典狱长让他去管监狱 OK， 在 经过这个神的安排呢，他走到法老王的面前，法老王看他与神同在，就把这个国家交给他管。所以约瑟呢是一个不同的人，今天一个希伯来人能够在当时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的埃及做宰相，这件事情不是偶然，不是神在促成的时候也不可能成就。 Are you amen? Amen. OK， 没有一个人会有这么 good 的 luck。 OK， 就像你这个碰在三次事情的话，三次事情都是什么？神的手在这边做工。所以我们看到这事情让我们极为兴奋。 OK， 为什么？因为约瑟有神的特性在里面。我们今天讲到就是说约瑟怎么胜过试探。 OK， 我们终极来，我把这个约瑟胜过试探呢做这么一个综合。 OK， 这个综合的话有一共有七点。 OK， 第一点是什么呢？约瑟胜过试探，约瑟在生活中得胜，第一点是要什么？他知道也感受到神的同在，知道也感受到神的同在。 OK， 这个就是说一个认识神的人跟不认识神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OK， 神是一个认识他的人，神拣选的人是一个宝贝。第二个，我们看到约瑟在这个护卫长家，他是什么呢？他是对别人有责任感。 OK， 对于他这个波提凡的这个妻子多次的在对他所引诱的这个情况下呢，他知道他对谁有责任感，他对波提凡有责任感，因为波提凡怎么样，他信任他，他把他的家都交给他，唯一一件事情没有交给他的就是没有把他太太交给他，所以他知道他有这么一个责任感。然后第三点呢，他在这个多次的跟这个波提凡的妻子在相处的时候呢，他认识到自己的尊严，他认识到自己的尊严，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 OK， 即使是没有人看到，他知道神看得见，他知道神看得见。第四点，约瑟他能够分辨在这个罪恶所辖管的世界里面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 There is always a line there. There is a boundary. OK, don't cross the boundary. 这件事是第四情。第二个第五个就是什么？你要有一种不敢得罪神的态度。我们今天只有属神的子民有这种不敢得罪神的态度，因为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就 do not fear God，你就不惧畏神，你就无所不作，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你认为除了天地之外你不晓得什么叫天地。 OK， 没有人能够知道，可是有神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是什么，他是不敢得罪神的态度，不管在人前跟人后都有这种态度。第六点，当情欲来试探的时候他用什么方式呢？他用逃，对吧？我告诉你，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情欲的。我常常跟大家讲，不管是男的或是女的，男人最大的诱惑是欲，女人最大的诱惑是情，男人跟女人共同最大的诱惑是钱。 OK， 所以这个来的话，我们碰到这种事情的话，他用怎么样去对付呢？ He runs away， He runs away。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胜过试探就要跑，对不对？就要跑。然后第七点，他的什么，在被诬赖的时候呢，他有没有说话？他没有反驳。当这个典狱长要把他摆，当这个波提凡要把他摆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有没有争吵一句？他没有。他知道他是受冤屈的，可是呢，不但没有跟他争吵，跟他反驳，可是呢，他在监狱里面能够站立起来。 OK， 这个呢就是约瑟能够胜过试探的七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方法。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这段圣经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句。金句讲是什么？患难生忍耐，对不对？忍耐生老练，老练又生什么？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句话不很容易了解，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句话呢也是在约瑟里面的一个写照，也是一个约瑟里面的写照。患难大家晓得，患难生忍耐，忍耐就是什么 persevere， OK， you persevere during the tribulation， OK， 你有那个坚忍， OK， 你有坚忍，忍耐之后生老练。这老练这个原文字呢就是一个 character 的意思。什么叫 character 呢？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个 character 就是说这个人是非常有 character 的一个人。他的 character 你描述一下，当然是一个什么，一个非常 positive 的 character， 对吧？这个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圣洁神的一个 character。 所以呢在这个人在这个盼望中，就什么，就在这种患难中有坚忍当中呢，他的个性呢就被铸造成了， OK， 就被铸造成了。所以这个呢中文翻成老练， OK， 可是呢实际上就是一个 character built。 当你这个 character 被 built 之后呢，然后呢老练就生什么呢？又生盼望， OK。 所以 you know there's hope but you don't know whenYour salvation going to come, OK? 什么时候你的救赎会来到？ OK? 这个救赎呢，在这个试探里面呢，讲到从试探中救你出来。最后的一点就是说，当你看到你那个老练的个性有盼望，有盼望就不知羞耻。OK? 的不知羞耻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原文是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OK,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就是说你不会什么，你不会失望。就是说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只有什么，只有从坚韧到我们个性的形成，然后到什么，到我们一个希望，然后从希望中得到呢，我们不失望，我们不会什么被神所拒绝。所以在整个约瑟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得胜者的一个写照，我们知道一个得胜者的写照。今天约瑟是一个不同的人， OK， 整个以色列在埃及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是从约瑟开始，约瑟一直到他的后代，约瑟一直到后代，到摩西把这群人带回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就像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这个应许就是说你的后裔要像沙一样的多，你的后裔，你的 spiritual descendant 又像天上的星这么多。这群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就是从他十二个儿子，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这个小儿子以色列，小儿子这个约瑟，一共十二个人进埃及，一家十几个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女的，还有眷户，还有小孩。他们进埃及的时候一共是70个人，出埃及的时候将近有200万人。所以神的这个应许呢，对这个家族的应许呢，是430年之后才成就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的 timing 跟我们的 timing 不一样。我们今天常常想到，就是说为什么事情还不成就，我们上礼拜的祷告神为什么还没有 answer， OK， 你在你的 timing 里面，神在神的 timing 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约瑟试探跟约瑟的得胜，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约瑟在整本圣经里面就是一个什么，一个耶稣基督的写照。一个人的话是不容易能够胜过这个试探的，只有靠着神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试探。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就是说 Joseph is a typeOf Jesus Christ, Joseph is a type of Jesus Christ. 这句话 type 的意思呢，我把它说成英文，中文来讲就是说，他约瑟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写照，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榜样。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很多人，这些人的特性呢，都是什么？都是写照耶稣基督某一个方向的 some aspect of Jesus Christ.King David is some aspect of Jesus Christ. Moses is some aspect of Jesus Christ. They are all type of Jesus Christ. 所以呢， 当神在安排他儿女救赎的时候，他安排了一些人，让我们这些人可以看得到耶稣基督的特性，耶稣基督的 character， 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几千年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已经差遣了他的救世主。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 challenge 是什么呢？今天的 challenge 就是说，当你在试探中的时候，你是倒下去呢，你还是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啊，我们经过圣经上记载约瑟的生平，让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行走，如何能作为一个得胜而胜过试探的人。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段的经节，也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属灵的亮光我把今天剩下的时间仍然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我们的圣餐礼拜，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祷告，阿们。那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我们圣餐礼拜的话，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一个月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思考神对我们的恩赐神对我们的救赎。那我请明坤呢念一段圣经，就是在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圣餐的一个教导。
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
23节
是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是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干犯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杯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事实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死的也不多。你们若是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神。我们受神的时候，乃是被主审视，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
谢谢。